第四十五章，第一个先生真如我姨奶奶预言的那样。我离开博士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住在他附近，我经常见到他，我们也一起去过他家两三次吃饭或喝茶。老兵总是住在博士家里，他完全和过去一样，那两只长生不死的蝴蝶仍在他帽顶上飞来飞去。正如我这一生中见过的其他母亲，马克兰太太比起女儿远要喜欢寻欢作乐的多，她得有很多开心可寻，却像一个很有策略的老军人，拿她的孩子来做借口，声称是为了孩子而达到她自己的目的。所以博士使安妮开心的愿望特别投这位奇特母亲的心思，他对她的关心入微表示无条件的赞许。我非常相信他不知不觉地刺痛了博士的伤口，由于他那种成人的轻薄和自私，他极热烈地对他想让安妮生活轻松点的做法予以称许，这就更让博士感到自己的忧虑不是多余的。博士生怕他是他年轻太太的一种束缚，而且在他们中间没有水乳交融的感情。
我亲爱的人，
一天我在做事，他对博士说道，
你知道一直关在这里无疑让安妮感到有点无聊呀。
博士那慈祥的脑袋点了点，
等他像他母亲那么老实，
马克兰太太挥了挥扇子说道，
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，你可以把我投到监狱里去，只要有上流人作伴加一桌小牌，我就永远也不想出来。可我不是安妮，你知道安妮也不是她的母亲。
当然当然，
博士说道，
你是最好的人，不，请你原谅。
因为博士做了手势请他别再说下去，
我一定要当你的面说，就像我常背着你说一样，你是个挺好的人，不过你当然不是，不是和安妮一样有相同的爱好和幻想。
不，
博士答道，口气很忧愁。
不，当然不，
老兵附和道，
以你的词典为例吧，一部词典是多么有用的作品，多么重要的作品，单词的意思，如果没有约翰生博士或那一类的什么人，我们就要把意大利熨斗称作床架了。可我们不能希望一部词典，特别是在它还没完成之前，让安妮感到有趣吧，是不是？
博士摇头。
所以我对你的周到考虑非常赞许。
马克兰太太用折起的扇子拍拍他肩头说道，
由此可见，你不像一般上了年纪的人那样希望年轻人有老年人的头脑，你已经研究过安妮的性格，你懂的，这就是我觉得很可爱的地方。
在这番恭维话的刺伤下，我觉得连一向平静宽容的博士也在脸上露出了几分痛苦。
所以我亲爱的博士，
老兵一面亲热地拍拍他一面说道，
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季节指挥我，一定要明白，我完全供你驱使，我会愿意陪安妮去歌剧院、音乐会、展览会及各种地方，你永远不会发现我感到累的，我亲爱的博士，义务高于一切呀。
他有言必信，他可以受得了大量娱乐，他永远不会在见解上让步。 每次他拿起报纸，总能发现一种他肯定安妮会喜欢看的东西。安妮说他讨厌的东西也不会有用，他母亲总这么劝他道。
喏，我亲爱的安妮，我相信你懂事些了，我得告诉你，我亲爱的，你辜负着斯特朗博士的好心呢。
他总当着博士说这种话，安妮就算100个反对，我觉得也就多半收回了。他几乎总由着他母亲挑摆，去老兵想去的任何地方。那时迈尔顿先生很少陪他们，有时我姨奶奶和朵拉受到邀请也就无碍地接受了，有时只有朵拉一人受邀，我本为朵拉前往有点不安，但想到那一夜在博士书房中发生的一切，我的怀疑心情就变了。我相信博士是对的，我的猜疑是要不得的。姨奶奶和我单独在一起时，她有时一面搓着鼻子，一面说她无法明白这问题。她希望他们更快乐些。她不相信我们的军人朋友能在这方面有什么积极作用。她总是这么称呼老兵。姨奶奶进一步说道：
如果我们的军人朋友肯剪掉那些蝴蝶，把他们送给扫烟囱的人做武硕节的礼物，那还可以看作他开始明白事理了。
他很相信迪克先生，他说那人头脑中显然有种主意，如果他一旦把握住那主意，他一定会赢得大名声的。迪克先生压根儿不知道这预言，在对博士和斯特朗夫人方面，他还和从前一样，他似乎不向前走也不后退，他像一幢建筑那样牢固地矗立在原来的基础上。我应该承认，我对于他会推动这事所抱的信心和我认为他是一幢建筑物一样，二者不分上下。可是我结婚后几个月的一天晚上，迪克先生把头伸进客厅，他意味深长地咳嗽了一声说道：
恐怕和我说话会妨碍你工作呢，特洛伍德。
没关系，迪克先生，我说道，请进。
特洛伍德，
迪克先生和我握手后把手指按在鼻子边上说道，
在我坐下前我想发表一点看法，你了解你姨奶奶吗？
一点点，我答道。
她是世间最奇妙的女人，老弟。
把这句话像一枚炮弹一样发出后，迪克先生怀着比往常更庄重的神气坐下，瞪着我瞧。
喏，孩子，
迪克先生说道，
我要问你一个问题。
随你问多少都行，我说道。
你怎么看待我，老弟？
迪克先生交叉着两臂说道。一个亲爱的老朋友，我说道。
谢谢你，特洛伍德。
迪克先生欠起身，开心地和我握手并笑着说道。
可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孩子，
他又像先前那样庄重了。
你在这方面怎么看待我呢？
他摸了摸他的前额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可他用一个词来帮助我。
软弱，
迪克先生说道。我含糊地答道，有一点。
完全正确，
迪克先生叫道，似乎对我的回答非常喜欢。
这是特洛伍德，他们从什么人脑袋里掏出点烦恼，又送进什么地方时，有一种……
蒂克先生把两只手很快地相互挠着转了好几次，然后把它们合在一起揉搓，以表示纷乱。
这就是我所遭受的那一种情形。嗯，
我向他点头，他也向我点头。
总而言之，孩子，
迪克先生把声音放低了说道，
我是头脑简单的。
我本想对这结论做修正，却被他拦住了。
是的，我是的，他故意说我不是的，他不肯听这种话，可我是的，我知道我是的。如果他不帮助我，老弟，这些年来我一定被幽禁起来过苦闷的日子了。可是我要供养他，我没花过我抄写挣来的钱，我把那些钱放在一个箱子里了，我已经立下了遗嘱，我要把全部的钱都留给他，他就要发财显贵了。
迪克先生拿出小手帕擦擦眼睛，然后把那条小手帕仔仔细细叠好，放在两手中间压平，再收进衣服口袋，就像要用小手帕把我姨奶奶收藏起来一样。
现在你是一个学者了，特勒伍德，
迪克先生说道，
你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了，你知道博士是什么样的学者，什么样的大人物，你知道他一向怎样对待我，不因他的智慧而自大，而是谦卑谦卑，甚至折节下焦可怜的不学无术的迪克。当风筝在天空中与云雀共飞时，我已把他的名字写在一片纸上了，沿线送上了风筝，风筝很高兴地收到他的名字，并因为他的名字而变得更晴和明朗。
我很诚恳地说，博士值得成为我们最尊敬最称许的人。他听了很快乐，
他那美丽的夫人是一颗星，
第一个先生说道，
一颗发光的星，我曾见过他发的光，老弟。可是
他把椅子挪近了点，把他一只手放到我膝盖上，
乌云，乌云，老弟。
他脸上布满了愁云，我一面摇头回答他，也露出了忧愁。
什么乌云，什么乌云呢？
迪克先生说道，他那么恳切地注视着我，那么急于想知道，我像对孩子解释什么一样吃力地回答他，说得又慢又清楚。他们中间产生了很不幸的分歧，我答道，
有导致一种令人不快的隔膜的原因，一种秘密，或许和他们年龄的差异有关，或许是没来由产生的。
我说一句，迪克先生就像报数一样沉思着点下头。我说完后，他停了下来，坐在那里看着我的脸，手仍按在我膝盖上考虑我的话。
博士不生他的气吧，特勒伍德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说道，不，他很爱他。
那么我就明白了，孩子，
迪克先生说道。他拍了拍我膝盖，又靠回他的座位，眉毛抬得不能再高，他那突如其来发作的欢心使我以为他比以前更疯疯癫癫了。他同样突然的又恢复了庄重，仍像先前那样前倾，在说话前先毕恭毕敬地拨出那方小手帕，仿佛他就是我姨奶奶一样。
世界最奇妙的女人，特勒伍德，她为什么没有设法加以补救呢？
这问题实在太微妙，也太困难，不便加以干预，我答道。
优秀的学者，
他用手指点着我说道。
为什么他也没有想办法呢？
为了同样的理由，我答道。
喏，我知道了，孩子。
迪克先生说道。于是他比先前更高兴地站在我跟前，一面点头，一面不断拍胸，使人疑心他几乎把他体内所有的气都点了出去或拍了出去。
一个可怜的疯子，老弟，
迪克先生说道。
一个头脑简单的人，一个优柔寡断的人，眼前这人你知道。
又拍拍自己。
可以干奇妙的人不能干的事，我要使他们和好，孩子，我要试试看，他们不会责备我，不会反对我，我就是做错了，他们也不会介意。我不过是迪克先生，有谁会对迪克先生介意呢？迪克不算什么。嘘。
他嘘了一口气，那样子很不屑的，好像他把自己吹掉了一样。这时我们听到送姨奶奶和朵拉回来的马车停在花园的小门前了，幸好这时他把这秘密说完了。
别提一个字，孩子，
他低声往下说道。
就让迪克，傻乎乎的迪克，疯疯癫癫的迪克来负所有的责任吧。有一段时间我想过，老弟，我想过，我会有办法的。现在我有办法了。你和我谈过这以后，我相信我有了办法，一点也不错。
迪克先生再没就这问题说一个字。可是在以后的半小时里，他不断用暗号示意我严守秘密。他那些小动作让姨奶奶非常不安。我对他那计划的结果很关心，因为在他所有结论中，我看出奇特的头脑中发出的一线理性微光。不用说同情了，因为他常常表示同情。可是一连两三个星期过去了，我得不到更多消息，我心中暗暗纳闷。后来我开始认为，由于他思维混乱，他不是忘了他的想法，就是放弃了。一个晴和的夜晚，由于朵拉不肯出门，姨奶奶和我走着去博士的住宅。时值秋天，又没有辩论扰乱这夜间气氛，我们脚踏下落叶时，我记得那落叶发出了我们布兰德斯通花园的气味，还记起那似乎随哀哀鸣叫的秋风而来的凄凄之感。我们到宅前时已是黄昏，斯特朗夫人刚离开花园，迪克先生还在那里，正用刀帮助园丁修理一些树桩。博士在书房里接待客人，可是据斯特朗夫人说，客人就要来了，他请我们留下来见见他。我们和他走到客厅，在暗暗的窗前坐下。像我们这样的老邻居或老朋友访问，是不用拘什么礼节的。我们刚在那里坐了一会儿，老是无事生非、大惊小怪的马克兰太太拿着报纸急匆匆地进来，喘着气说道：
我的上帝，安妮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书房里有客人？
我亲爱的妈妈，她平静地答道，我哪知道你要知道那事呢？
要知道那事？
马克兰太太一下倒到沙发上说道，
我一生还从没这么吃惊受吓过呢。
那么你去过书房了，妈妈？安妮问道。
到过书房，我亲爱的，
他用力答道，
我当然到过，我看见那个好人，请你们想想我的心情吧，特洛伍德小姐和大卫正在立他的遗嘱呢。
他的女儿赶快从窗子上回过头来看。
正在，我亲爱的安妮。
马克兰太太把那张报纸像桌布一样摊开铺在他膝盖上，然后在上面拍着手反复说道：
立遗嘱，那可爱的人儿真有先见，真是热情，我应该把那情形告诉你们，我真应该，为了对得起那个宝贝，他不愧这么个称呼，把那情形告诉你们。或许你知道，特勒伍德小姐由于这个家里从不点一支蜡烛，一个人看报而把眼睛睁得都要掉出来了，而这个家里除了在厨房中有一张椅子，再没椅子可以坐在上面看报了，所以我就去书房，我看到那里有灯光，我就开了门，和亲爱的博士在一起的是两个职业界的朋友，显然和法律有关，他们三人都站在桌子边，可爱的博士手拿着笔。那么这不过表示，博士说道：安妮亲爱的，听这几句话。那么诸位，这不过表示我对斯特朗夫人的信任，并把一切都无条件给她。职业界一个朋友答道：并把一切都无条件的给她。听到这里，我怀着母亲的天然感情说道：好上帝，求你宽恕我吧，我被台阶绊倒了，然后从食品贮藏室后面的小路来到这里。斯特朗夫人推开窗子，走到门廊上，靠着一根柱子站在那里。看来一个像斯特朗博士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人，还有心智做这样的事，是不是叫人感动？特勒伍德小姐，是不是叫人感动？大卫，马克兰太太机械地用目光追随着安妮说道： 这不过表明我的见解多么正确，当斯特朗博士巴结着来见我，向我要求娶她时，我对安妮说道：我亲爱的，据我看，关于你生活提供适当的赡养这一点来看是没有问题的，斯特朗博士会比他所应许的做得多些。
他说到这里时，铃响了，我们听到客人走出的脚步声。
无疑一切都办好了，
老兵听了一会儿后说道：
那个可爱的人签了字，盖了章，并交了出去，也安了心，就该这样，怎样的心智啊，安妮我亲爱的，我要带着我的报纸去书房了，因为我离不开新闻。特勒伍德小姐，大卫，请来看博士吧。
我们陪着他去书房时，我见到迪克先生正在光线暗淡处收拾刀子，还看到姨奶奶用力地搓鼻子，以发泄他对我们军人朋友的愤慨。至于谁第一个走进书房，马克兰太太怎样马上就在安乐椅上坐下，姨奶奶和我怎样同时在门口站了下来，就算我知道，我也不记得了。不过我知道，在博士还没看到我们时，我们就看到他坐在桌旁，四周是他喜欢的那些对开本的大书，同时看到斯特朗夫人悄悄走进来，苍白的他颤抖着。迪克先生扶住他胳膊，把另一只手放在博士的胳膊上，使得后者无表情地抬起头往上看。博士抬起头时，他的夫人单膝跪在他脚旁，乞求般地举着手凝视着他的脸。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凝视他时的那种神情。看到这一切，马克兰太太扔下了报纸，瞠目结舌，就像准备放到名叫惊讶的船上的一个雕像。我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比喻了。